宠物之声，爱发声。哎，新志好。
哎呦，陈章。
新志。哎呀，没关系，我就叫陈章。虽然我们年纪差很多，没关系。OK。哎，新志。哎，最近啊，就是我有去看我们那个 Podcast 的那个数据哈。
嗯。
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耶。做这一行哈，其实跟那个推那个磨。你小古有没有小时候看读过国文啊？
然后那个
还磨墨会不会啊？那个墨不是很重？
对对对。
刚开始磨的时候，好像需要很大的力气，然后要慢慢才能推得动嘛。
对。
然后当你开始推的时候，哇，它就开始动起来了。
对。
它就越来越轻松。哎，我觉得有道理耶。你上次跟我讲说，其实做 podcast 累积粉丝，上次我们说到十一个嘛。
对。
这个礼拜翻倍，连25个
哦，
哎呀，那我就觉得，哎，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们真的是要有耐心做下去。
嗯，
我相信呐，哈，破百的日子啊，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应该可以破百
哦，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好，期待一下哈，就请吃鸡排。OK， 好，哎，今天有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们上次就是说，比方说行为师啦，临终陪伴师啦，关于宠物的嘛。
对对对。
啊，今天聊什么知道吗？聊宠物美容师。
哦。
哎，欣子，宠物美容啊，好，如果依你的印象，他大概要做什么？
帮他剪毛、洗澡、吹造型，大概就这些嘛。
对啊，其实 我有看那个就是网络他在写哦，他说一般来讲，宠物美容师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清理宠物的大小便。
嗯，
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针对那种猫小孩老了之后哈，他比较不容易哈，就是把那个排便排完嘛。
嗯，
那可能到宠物师那个美容师那边呢哈，他要帮他挤大便吧。
哦，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排那个肛门腺，
嗯，
对啊，因为那个洗澡之前啊，排肛门腺也很重要。肛门腺的话，就是类似那种费尔蒙，你知道吗？那狗或猫，你知道，他们如果要互相认识，他是不是会去闻他的屁屁？
对对对，
哎，那个就是肛门腺，
嗯，
哎呀，那个也是需要排。啊，那个排的话，其实，如果没有专业的话，找兽医师或美容师的话，我们如果用伤它，它会长脓。
哎呀，
所以说还是给专业的啦。
嗯，
对，然后还有修剪指甲，
对，
清理毛发，哦，包括我们讲的是说靠近他生殖器的或肛门的下腹部的，哦，甚至于耳朵。
嗯，
哎，耳朵的话我是觉得剪毛不够，哎，它里面呢，啊，有的毛是要用慢慢去拔，
哦，用拔的它不会痛。
会啊。所以 我觉得啊，宠物美容师其实蛮辛苦的。
对，
因为他会随便拿，啊，你看他，你去看有经验那个宠物美容师啊，你看他的那个手背，或是那个，啊，都被抓伤咬伤，
嗯，都是齿痕。
对啊。那最基本的当然宠物洗澡啊，吹毛啊，尤其在台湾啊，我是觉得应该是一个月要洗一次，因为台湾的气候潮湿热嘛。
嗯，好，应该是狗狗啦，
狗狗，对对对，至少一个月清理一次。
嗯，
所以你看，哦，外面很多那个美容宠物美容院啊，它不是都有包月？
对对对，
对啊，
月票，
对对 对，
跟捷运一样。
对啊，啊，然后你看哦，再来就是造型。我最喜欢的就是，其实你看哈，哦，人家那个，欸，美容师的剪定啊，
嗯，
最多就是那个贵宾狗。
对对对，
然后贵宾狗啊，它的造型啊也是很可爱。
对，
你剪得好的话，哇，真的是像贵宾一样。
对，
他最重要就是说，其实所有的那个美容师，他一定要学会如何安抚那个宠物的情绪，不管是猫或狗。
嗯，一定
的哈，他第一个最先受
伤，
对职业伤害。对呀，啊，不过我们今天哈，心智，我是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同理心啦。
嗯，
哎呀，啊，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做的。跟宠物营养保健有关系，
嗯，
然后我也请问你啊，因为你对那个煮很内行，
好，
煮食物啦，好，烹调啦，很内行。哎，我们的那个观众啊，好，就一个介绍一个，他说哇，这个好像不只煮给宠物吃，
嗯，
嘿，然后那个宠物的爸妈自己也可以吃，
嗯，
那我是觉得同理心啊，嘿啊，我今天有一个案例哈，我想 这个也是不好的，但是 我还是以同理心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最近就是在板桥啊有一只那个四个月的那个柴犬叫骑士，
嗯，
然后他的那个爸爸把他送到那个板桥区的某一个宠物店进行美容，
嗯，
但是他把他那个爱犬带回来的时候，他发觉啊，他那个爱犬回来会有惧怕，然后身体会出现异样，
嗯，
啊，所以说他就很紧急的送医，还有通报给那个动保处。
嗯，
然后动保处就把那个宠物店的那个店长啊，叫到现场做说明。
嗯，
好，然后他说明的时候，他说，因为他有接连两位员工尝试要去替那个起司洗澡。
嗯，
好，但是那个起司啊，他都有要那种咬那个他的那个员工的那种感觉。
嗯，
啊，就是咬手指啦。
嗯，
哎呀，然后他就是把那个用牵绳啊，做辅助把那个起司啊带去那个澡盆前面那个洗澡，但是那个动保处就去调他的那个监视画面，他发觉啊店长在帮这个柴犬起司洗澡的时候啊，他数次用大力手持那个牵绳不断的去甩动，然后让那个柴犬啊被腾空摆动，啊，所以有那个剧烈啊，重撞到那个澡盆里面，
嗯，
导致这个柴犬受伤了，
嗯，
啊，然后最重要是他紧张啊，
对，紧张，
对对对，他这个过程是挣扎，啊，跳跃啊，
嗯，
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柴犬的那个起司啊，是呈现瘫软，然后趴下来啊，给那个店长洗澡。
嗯，
哎呀，但是掉了这个那个录影带的时候啊，店长就被那个移动保法开罚15000块，所以我是觉得像美容师很容易触法，
嗯，
你知道吗？依据那个动保法哈，里面有一个特定宠物管理办法里面啊，这个店长还终其一生啊，不能成为宠物的专业人员或负责人，蛮严重的，
嗯，蛮严重的。
那我是觉得同理心啦，嘿啊，同理心，嘿啊，像美容吼这两个字吼，我有去那个维基百科去搜寻，
嗯，
好，它指的就是追求美啊，针对身体进行物理性的修缮巧饰的行为，我们通常只在容貌方面，好，所以它对美容啊有三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容貌的。就是面貌或是容貌的美化工作，
嗯，
然后第二个定义它就是指令那个容貌或身体更美的一个行为，
嗯，
然后甚至于比方说洗汽车啦建筑啦，那个也是美容的那个，那个范围嘛，
汽车美容，
对对对对，汽车美容，那心智，因为我知道你对吃啊对美容都很有研究，那我今天呢，假设我以一个当然我不是狗我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要过去，好，你是我的美容师，那我们做一个角色扮演好了，因为我同理心，我们今天就是刚才那个案例，那个狗狗的案例啊，我们用一个同理心啊，去找你，那你帮我做美容，好，那比方说我今天比方说过去，心智你好，好，美容师这样子，美容师，我最近皮肤的肤质不好，那就是说我想做这个增脸啊，然后做比方说去角质啊，那心智你会怎么样就是跟我介绍，或者说你要怎么样提供我服务这样子。
哦，因为宠物跟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了。
对啊，對，我现在说如果我们用人来角度。
哦，用人的角度。
嗯
嗯。因为美容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就像刚刚说的嘛，就是一种是侵入性的，或者是一种是单纯的，单纯保湿这一种，或者是专门做修容，比如说修眉毛啊、修胡子啊、修一些杂毛的部分。对，
那我初次见面，你看哦，你身上，比方说你帮我要修那个眉毛，你手上就拿刀子，好啊，如果我今天要剪头发，咔嚓咔嚓。我心里 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我初次认识你，跟如果跟你不熟的话，
对，
那你会不会安抚我啊？
安抚哦，
或者是说你什么动作让我不紧张，或者是说你、哦、比方说帮人家修眉的时候，或者是帮人家化妆的时候，
嗯，会怎么做吗？
对，
哦，我都会请他们先放轻松。我觉得因为我们因为我主要是以教学为主啦，嗯，所以我遇到了我的学生面前，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要说先做一件事情，他们就会很害怕，嗯、想说要拿什么东西出来吗？啊，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要先放轻松，这样才可以继续有好的心情做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保养。
所以你这个的过程其实就是安抚嘛。
对
对对啊，我为什么说要用同理心啊？
对，
你看哦，你以一个美容师的角色啊，哈，嗯，其实狗狗或是宠物的美容师，其实他也会要会安抚。
对，
我的经验，你看我去，比方说，通常啊，像我去有的好朋友，我去最常的是剪头发啦。
嗯，
那剪头发之前多半啊，哈，那个美容师会先帮我洗头。
对，
嘿，啊，洗头的时候啊，他当然他有时候他是想赚钱的，嗯，他说，哎，那你要不要做一个头皮按摩？
嗯，
哎，我觉得那种头皮按摩。那种按摩，它真的可以舒缓我的情绪。
对，
嘿啊，我是觉得同理哈，那个狗狗啊哈，是不是说也要会安抚他们？然后其实就是，嗯欸，其实可以试着用按摩的方式，
嗯，
就是好捏啊或握啊，
嗯，
这样让他的情绪比较不会紧张。
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方法是你先用温和的声音，
嗯，
然后就让他觉得，哎，欸，你这个人感觉是很可靠的。然后让他比如说轻摸一下，然后让他觉得哎，你不是要侵入性的对他，
嗯，
也不是说要对他怎么样，而是说哦，我们就可能洗个澡，然后我帮你做一下整理的这种感觉，就不会有太大的动作，比如说拿起剪刀就是那种很花俏的轻这种
会有紧张，哎，
对对对，会比较有紧张的感觉，或者是就是给他先吃一点零食，或者是先给他在一个比较安全、舒适、比较安静的环境，嗯，那宠物可能会比较觉得，哎，欸，是很 OK 的，我的情绪会被舒缓到。
我们同理心嘛，就是说，哎，欸，你看我去找你的时候，你要帮我做，比方说啊，我们刚讲说修眉，
嗯，
啊，那你手中拿个刀的时候，你会先跟我解释，
对对对，
对对，啊，你可能哦，我等一下要做什么动作，
嗯，
我做什么动作，就好像说，哎，欸，我去那个剪头发啊，我会先做头皮的按摩，那种安抚是很重要的，
对。
Hey, 啊，我想宠物应该也是这样子。
对，
hey 啊，欸，那另外我是比较有兴趣啦，hey, 像做美容啊，
嗯，
我现在指的是针对人哦，
哦，人的，hey, 好，
欸，对，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去蒸脸？
蒸脸哦，就是可以让毛细孔可以比较开。
哦，
对，
欸，那狗狗的话，它刚开始的话，比方说它要帮它洗澡的话，
嗯，
其实它也应该用蒸脸的模式，比方说。热水或是温水那个
对，
好，
哦，对，
让它毛细孔会比较嘿，
哎，其实他们不需要做毛细孔打开这个步骤，
嗯，
而是就单纯的把毛外面跟毛里面一些，比如说汗啊油，
嗯，
这些把它清理干净，其实就可以了，
哦。
对，不用到人，因为狗狗外面就是很多的一层毛，
嗯，
那人的话就是那一层脸皮不够厚，
不够厚，
对，所以才有可能把它打开啊，然后把它弄得薄一点，
哦，
那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哎，欸，顺，欸，便了解一下那个人的那个皮肤知识啊，
哦，
我们讲宠物自身它就是同理心啊，我们用人的那个心态去了解宠物啊，
好，
那我也很想让宠物了解我们人皮肤是怎么样。没有啦，没有啦，
不要咬我就好。
我，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也了解一下，顺便了解，让狗狗妈妈了解自己的皮肤哈。
嗯，
欸，那你说针脸的话，它可以针对那个什么我们人的那个毛细孔。
对，
啊，这样的话对后续保养有什么帮助？
哎，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我们皮肤有分三层嘛，
嗯，
那我们最上一层还有一层角质层，
嗯，
对，那角质层就是可能因为太厚，嗯，那我们才需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去掉，对，因为我们皮肤代谢大概只会一个月到28天，
嗯，
那随着环境压力，心理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嗯，
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表皮层那一块的角质层它会很容易堆积，那就很容易会有一些皮肤排列不整齐，然后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有光泽，也就会看起来有点脸会暗暗黄黄的。
哦，
对，
欸，那蒸脸哦，我看有那种美容院那种蒸脸器啊，
对，
哦，好大一只哦，
嗯，
啊，那个其实也很烫，那个其实在使用上也要很小心。
对，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在家里啊，或者是一般的 温度其实都不用太高。
哦，
对，你就拿个热毛巾，你洗澡水的那个热毛巾，你敷在脸上不会觉得烫，其实基本上就 OK 了。
哦，
对，
那蒸完脸，你就说其实人表皮有那个就是角质嘛。
对，
那一般来讲去角质啊，大概都是用什么美容保养品，或者是说去角质有没有什么方式？男生啊，尤其是男生，我要了解，尤其是男生。嘿，
哦，因为如果以人的保养的步骤来讲的话，其实有五个步骤。
嗯，
那第一个就很简单，就是清洁嘛，就是洗脸。
嗯，
对。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调整皮肤的纹理，它可以有一个动作就叫去角质。
哦，对，调节皮肤的纹理，
对，
那个动作叫做去角质。
对，就是因为你排列的皮肤看起来不平整，你的脸就看起来有点坑坑洞洞，或看起来不会那么光滑。所以我们才要做一次去角质，而且皮肤代谢28天，它不是一次全部代谢，而是说一个细胞代谢完之后换另外一个细胞，换另外一个细胞，所以它会一个自己更新完，才会是一个新的细胞嘛。那我们做去角质的用意是让它在同一个时间内一次把不好的角质层全部去掉，对，所以才会整张脸看起来会更亮更白这类的。
哦，
对，所以去角质其实又分了。比如说磨砂的，那其实宠物不需要磨砂，因为他们外面就是那一层毛嘛。对，那人的话就是有两种啦，就是应该说有三种，一种是用磨砂，我刚刚讲的，就是沾一点水或者是沾一些精华液啊、化妆水，然后去把它做搓揉的动作，就很像我们在洗碗了。对，只是把洗碗的那个擦刮布换成是一个去角质的产品。对，那再来就是敷去角质的面膜。对，那去角质面膜可能也会有一些代谢比较好的一些成分在里面，或者是一些比较粗的一些颗粒。那以前的颗粒可能都会用比较不好的，就污染环境的塑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原料。那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推环保嘛，那也不要让一些鱼啊、乌龟啊吃到这些我们人工产出的这些化学的东西，所以现在都用一些矿物来代替。
哦，
对，
那我看人家那种有人在那个用面膜，
嗯，
啊，有的会用一般，因为我的认知啦，我们男生其实现在有开始也慢慢在保养，大部分就是有就是一包一包的，然后撕开之后就面膜
纸面膜嘛，
对对对对，可是我看人家那种专业那种美容在用，他们好像没有用这样，他们都是直接好像涂上去，或者是说以前我们那个常常看那个那个电影啊、电视啊，什么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不是苹果啦，那个什么那个黄小黄瓜，
黄瓜
嘿嘿，这样敷上去这样子，这个有什么不同？
好，我先回来讲到那个我刚刚说的，就是用敷面膜的去角质型的面膜嘛。
对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就是外面还蛮流行，就是会有一种冻膜。就是会吸附你的油脂出来那种冻膜，那最后一种就是酸类，就是用酸来去代谢我们的角质层。好，那讲回来，刚刚说面膜，面膜刚刚我们不是一般外面看到都是用贴上去的嘛，那去角质属于减法型的面膜，就是加减乘除的加减，对，那贴上去就是加型的面膜，加什么？加保湿、加美白、加一些微博微精华液，
对对对，
对，那去角质的面膜就顾名思义，就是它可以把你不好的角质层去掉。
哦，
对，所以面膜分两种，
了解。
嗯
，OK， 嘿，那像现在流行什么玻尿酸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讲讲最近流行什么成分比较多的成分？
比较流行，应该是说这个季节比较流行的是什么成分？最主要就是保湿嘛。
哎，
对，比如说一些韩国就会有什么瓜牛面膜啊，就是那种、
瓜牛液那种、
对对对，就敷起来会很狗狗啊，然后很保湿那一种的、
它是真的瓜牛液吗？
我不确定哦，嘿嘿，因为我不是对我没有接业配，所以我也不知道
理解。
可是如果还是要看肤质来去做啦，不是说同一个面膜每个人都可以敷。对，
好，所以说成分的话、像这个季节是保湿成分比较重要这样子。
对，还有一些油的成分啦。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被你那个剃过毛，澄清一下哦，是
眉毛，
眉毛，
对，因为之前拍 YouTube 嘛，
对呀、对呀、对，嘿呀、其实我是觉得还不错，你在帮我那个什么修毛，就是修眉毛之前，你都会帮我抹一层那个是什么？
化妆水，就是让皮肤不要那么敏感，
哦、
因为我们用刀子嘛，刀子就会比较让皮肤感觉会容易受伤。那我们先用舒缓镇定的话、 然后结束之后再一次舒缓镇定，比较不会让皮肤红红的。
哦，
对，欸，
所以化妆水的功能除了舒缓镇定之外，欸，听说它还有清理的效果。
清洁有，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保养五个步骤吗？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就是去角质，第三个就是爽肤，那它就是化妆水那个功能。那化妆水其实有蛮多功能的，看依不同产品其实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保湿，那就很单纯的保湿，那化妆水可能又会分美白型的，或者是抗痘型的，甚至是酸类的都有。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区分的话，其实第一个它就可以让我们保湿度增加嘛。那第二个它可以调整我们的 pH 值。对，因为我们脸其实基本上要在弱酸性的状况下，皮肤会比较健康，也比较不容易长痘痘。
可是有人说啊，你就洗脸洗干净了，干嘛还要啊？你最后你还是，比方说你洗完脸之后，你还是会擦上霜或精华液，或者是对男生来讲啊，你要在我们这么麻烦，还要用什么化妆水？
对，化妆水刚刚又有提到了，就是 pH 值在 5.5， 男生很容易长痘痘，对不对？
对啊，
痘痘在弱酸性的环境比较不容易生成，因为痘痘的原因就是因为细菌感染。对， 那再来就是后续的，我们不是说要擦霜吗？
对，
那 5.5 的环境让后续的保养品可以吸收的更好。
哦，所以还不管男女，它还是有必要性。
对，那刚刚说了，它还会有一个再次清洁的效果，就是你用化妆棉，化妆水加化妆棉，然后用擦拭的方式，就可以把再一次的清洁。因为我们前面的洗面乳可能是碱性的，也有可能是中性的洗面乳，依你之前购买的或者是你在用的洗面乳有不一样的效果嘛。对，那弱酸性的话会让后续的保养品会比较好吸收。
理解理解。欸，
对，
啊，像有时候刮胡须啊，剃眉毛都一样，就是说像男孩子自己就在这种这个等脸部的护理啊，
对，
你会比较建议每天早上起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要怎么做？因为其实好，那就 接回来讲五个步骤好了。
好，
那第四个步骤就是擦乳液。对，那第五个步骤是保护。
对，
那我们一般早上出门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早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敷面膜嘛。
对对 对
洗完脸刷完牙，然后擦个喷个化妆水，有些人可能还要化妆。对，那化妆的话又是后面的步骤了，所以保养的话基本上五分钟内赶快把它搞定就好了，就是洗完脸化妆水擦乳液，然后就可以上防晒隔离，就是保护的步骤了，然后最后再上彩妆类。那如果一般回家要睡觉了嘛，那就是洗完脸，如果你有空，就是每个礼拜按照我们的肤质不同，我们才要去做不同的去角质。比如说干性的，它可能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做一次去角质就好了。那混合性跟油性的可以到一个礼拜一两次，或者是两三次都可以。
理解理解。
那之后就是化妆水乳液就睡觉了。
哦，
对。
欸，星子再问一下，像很多现在保养品啊都谈到有机有机，
对，
那到底真的是有机就比较管用吗？还是说其实化学成分就不好？
应该是说有机的东西它还是用化学的方式去产出来的，只是它的原物料是有机的，你会用起来比较安心，那对环境也不会那么大的伤害啊。
哦，
对，
就差别就这样子而已。
对，可是原物料不同，那价格就会不同。
难怪，我想说奇怪，有的那个什么化那个保养品啊，一两百块就有的。
对
啊，可是啊，像有时候我看那个搜狗啊，哦，他们或者是那种比较多的那个彩妆网啊，哈，他们在拍卖的时候，我那个都哇。一瓶一万多，然后打折下来要四五千，然后他们就买的好开心。我是没有花这么 多，这么多钱去买了，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的话，我一两千我花得起，花得下去啦。哎呀，我是觉得成分虽然重要，但是我是觉得你讲的就是说，我们平常基本的那个保养步骤要顾到是蛮重要的。
其实基本上保养那我刚刚说那五个步骤嘛，如果你真的很省的用，你大概半年只要花3000多块到4000块，就是一个你可以用很完整的保养了，就不需要一瓶大概就是3000块那个很高价位的模式去做。
你知道吗？我讲的是收魔狗魔收啊，他们在周年庆的时候，那真的很夸张哎，
对，
好像化妆品都不用钱，
对，对，就会有打折嘛。
哎，对对对，哎，那另外来讲说，像化妆女孩子比较多，哎，然后像我这个年龄层已经接受皮肤保养已经不简单了啦，但是 再下去的、哦、像我下一个40岁的30岁的、
嗯、
好好，我尤其这种30岁20你们这种20岁，现在慢慢好像 男孩子也有化妆的趋势。
会啊，因为基本上都是受日本跟韩国影响到、
嗯、
对，因为韩国团体嘛，就是基本上你在荧幕上看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嗯、基本上都是有化妆的、
嗯、
那你会觉得、欸、为什么他们皮肤那么好，那就是一定是有固定的保养程序之后再加上化妆、
嗯、
对，所以基本上化妆以、我们现代人来讲说，其实不是为了要展现自己，而是为了给人一个好的印象，因为第一印象是不可改变的嘛、
嗯、
你第一印象给人家感觉你头发乱乱的，然后满脸痘痘，然后会让，然后可能又没有刷牙，然后有口气的问题的话、
嗯
哦、那个第一印象可能就是60分以下拒绝往来户这种之类的、嗯对对对，
理解理解。哎，那男生跟女生化妆啊，哈，
嗯，
讲给我这个大叔啦，听听，哎、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他
其实化妆很简单，就像我们说的嘛，人都爱美，男生女生都不例外。
嗯、
那但是呢，男生不需要到这么美，对，所以男生化妆基本上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修掉，比如说黑眼圈，比如说痘痘，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看起来脏脏黑黑的，比如说一些。斑啊或者是一些痣可能把一些盖掉，对，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变成是除了盖掉男生有的这些问题之外，她还要做一些放大她优点的部分，比如说她是双眼皮、
嗯、
然后想要眼睛再更大，她就会再贴个双眼皮贴，或者是哎，她已经双眼皮了嘛，她可能就会再贴一个假睫毛，再画一个眼线，再画一个眼影、
嗯、
那个眼睛放大至少3倍，
嗯，
对，那眉毛就是要固定修嘛、
嗯、
那修完之后他还要画、
嗯、
画的感觉哎，我想要今天走一个清纯路线，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去夜店，我今天就是画一个活力四射的一种女性，对、
嗯、
那或者是我今天就是要上班，我就中规中矩画一个让主管看起来不会那么想要刁我的这种感觉对，那口红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看你的嘴唇的颜色好不好就代表你有没有气色嘛，
哦，
对，那再来
气色，
对，你如果嘴唇紫紫的，人家就觉得哎，你是被某些人附身吗？还是怎么样吗？对，所以然后再加个腮红，那个气色整个翻倍，人家会觉得哦，你是刚运动完吗？或者是怎么样？你的气色怎么感觉这么好？对，
哎，我你刚才讲到这边，我就记得我之前哈、哦、有去上过一个那个就是面相的讲座，
嗯、
那个老师讲了一点，我就觉得哦，让我到现在记忆还深刻。他说，
嗯、
什么叫气质？气就是、哦、我们释放出去、哦
嗯
哦、可能你讲的那种气色嘛，
对，
啊，质就是吸引进来的，
对、
欸、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用那个化妆术
一定可以啊
来强化的了，
对啊对啊，不然化妆就是要给人家看的嘛、
欸、
对，
所以我现在慢慢能理解，因为我之前我想说我儿子啊怎么会想要化妆、
嗯嗯、
然后我现在慢慢的理解他、哦、原来其实就你讲的吧，把他好的一面把他呈现出来，
对，
嘿，好、哦、像我们这个年纪50了嘛、哦
嗯
哦、开始有下眼袋的问题、
嗯
哦、那应该还没有严重要去那个
拉皮
或是做手术啦、哦、
其实基本上自己透过每天按摩就会延缓我们地球引力造成我们的下垂问题、
哦、真的，
对、
哎、所以男生也有地球引力的问题、
啊、会啊会啊，你就是会比如说身上的脂肪越来越多嘛，它就垂下来啦、哎、比如说很明显就是啤酒肚嘛、
哦、是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脸两边的嘴边肉啊，
嗯，
就又加上我们男生没有保养，就很像我们的八哥，
嗯、
就是我们的哈屁股擦屁股对，那乱甩起来那个脸都会跟着甩，这很可爱，
对，那是狗可爱
哦，对，那是狗可爱，
不可爱
哦，对，人可能就不可爱了
OK 好，那台湾化妆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说像狗狗啦，我就刚才讲说、嗯、像很多比方说做造型，然后他们就会找那个贵宾狗，我看人家那个检定啊，比方说、嗯、
或西施，
对对对，好啊，从美容师啊，他们有分什么 A、B、C 级的那个检定、
嗯，
我看他们都、
嗯、
对对，都喜欢找那个贵宾狗、
嗯、
啊。真的，你贵宾狗，比方说你真的剪出来那个造型好啊，吼，
对，
哎，真的就是不一样哎。
对，
哎啊，换个角度啊，今天你还是当我的美容师好了。
嗯，
那如果说像我们要去美发啊，像我这个年龄层啊，
嗯、
其实发质啊，甚至于。开始有白头发了、
嗯
欸、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旁说平常我如何去做美发护发这样的建议。
嗯，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不要过度清洁，因为像有些男生会觉得哦，头很油，那就会一直去洗头。那其实过度清洁很容易把我们的毛孔弄受伤，那就会开始掉发。
哦，所以掉发是这个原因
哦？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原因，那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遗传嘛。那再来就是生活环境，对，压力太大。那再来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就会造成我们免疫力失调。免疫力失调可能就会一直出油，那出油可能你就会一直洗头发。
哦，
就会恶性循环。
我们两个，我有时候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啊，这个比到底是你还是我，那个有时候洗完澡那个发、掉大堆的，所以都有可能就是这种现象造成。
其实每天都会掉超过100根头发，
每个人都会。
对，
跟年龄没关系。
对，因为它一定要代谢掉嘛。
嗯，
对，那它就还是会再长出来。那我们掉一根，我们头发里面有几千根嘛。对啊，所以基本上掉发如果不是一次掉一撮那种很可怕的现象的话，其实基本上不需要太担心。那白头发的话就是自然的现象、对、
但如果常用那个什么那个
染发剂嘛，
染发剂嘿，
嗯，就可能会比较伤头皮，就可能可以选一些、比如说草本啊，或者是脂、就是药用的染发剂可能会比较好。
嗯，所以那个什么那个洗剂也好啦，或者是染剂也好，其实就是用天然的比较安心啦。
也不是说用天然的比较安心，应该是说化学成分越少越好。
越好。
对，那经过化学成分是要经过提炼的，比如说刚刚说美容，直接敷小黄瓜，你隔天起来晒到太阳，整圈脸都变黑了。
哦，
因为里面也会有一些反光物，感光物质，跟柠檬一样，柚子皮也是。有些人不是会敷柠檬吗？那敷柠檬除了会反黑之外，你还可能把你的皮肤弄受伤，因为它太酸了。
哦，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选择合格的，
对，
啊，然后
是正确的，
正确的哈，
嗯，
啊，所以其实对狗狗的毛发，的保养应该也是这样子了。
对啊，因为像我们人不会说去拿洗碗巾拿来洗头洗脸嘛，
嗯，
对，那狗狗也是啊，他们有他们自己本身，或者是经过专家研发出来对他们的毛发是好的，因为人的体质跟狗狗的体质或猫咪的体质一定不一样。
嗯，
对，那他们可能不需要到这么多化学成分的东西。对，那会可能会造成他们会过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影响。
理解理解，对对对，我们讲说其实像体态啦，
嗯，
哦，这个狗狗也好，猫猫也好，包括我们。那个猫爸猫妈都一样哈，那个体态很重要。比方说，你看那个，我上次就看到一个那个有结扎过的那个猫咪，跟没结扎的时候啊，哈，它有结扎之后不知道怎么胖的跟，虽然它看起来是很可爱啦，
对，
有的像狗狗啊，哈，也一样，就是说胖胖的也看起来很可爱啦，但是我觉得感觉就是可爱啊，可爱啊，但是如果体态狗狗看起来胖胖的可爱，但是我们人好像胖胖的就不太可爱，体态就不太好。那当然我们就是一样啦，就是说像狗狗的话，它比较少有那种过胖，应该也会哦，
应该如果饮食控制的好，基本上不会啦。
对，
而且他们看起来胖，基本上是毛蓬
哦，毛蓬，
对，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不是胖，我是毛很蓬。对，
他告诉你了。
对。
不过我是觉得人的体态也很重要。那你上次有讲说什么168那个
断食，间歇性断食？
对，我昨天又看了那个杂志，就写说木村拓哉他们更厉害，他是六小时饮食法。不过有些真的是要看体质啊，
对啦，
还有健康也很重要。那你觉得像你有好像依循168去维持你的体态，那168你可以跟我们解释这种。保持这个体态塑身的方法，好不好？
其实它不是一个塑身的方法，而是调整饮食习惯而已，就很简单的168就想成是16个小时不要吃，禁食8个小时，禁是指吃东西的禁句的禁，对，那很简单，睡觉8个小时嘛，那你睡前4个小时跟睡醒后4个小时加起来是不是就是16个小时了？
对，
那就不要吃东西，那你就可能就是吃午餐跟晚餐，对，这样就好了，就是可以很简单的，然后剩下的8个小时你都可以吃，然后最主要一点是你不要吃超过你的基础代谢率，就是我们说的 TDEE，那基本上 以我来讲，我是不要吃超过1400-1500就可以了。对，那其实那个还是依照每个人不同的体态来去做判断。
哦，
对，
你讲的1400-1500是那个卡路
热量，对，大卡。
哎，那你出去外面吃，因为你也上班上课啊，那你出去外面吃啊，你会注意这些吗？
其实不会，因为我一天只吃一餐，对，所以基本上我会吃不到那么高。
啊，真的，
对，
可是这样很可怕、啊，一天只是一餐，肠胃会不舒服吗？
不会啊，因为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吃的还蛮健康，我都是吃圆形的食物，不是圆的哦，是原本形状的食物，比如因为我都会吃。因为我都是吃卤味，然后我挑卤味都是、不是那种加热卤味
哦、
你应该有吃
吃过，
就是
好
吃的那个
好好吃，
对。然后因为我就主要都是吃，我基本上我都是设定了100块的菜跟60块的肉、对，那一天160其实也还蛮合理的嘛、对，那100块的菜就可能可以吃到5样蔬菜了，五样蔬菜它一份至少都会有拳头大、那我一天吃5样，我就基本上我的蔬菜量基本上对我来说应该算够了，那我的蛋白质其实是一定是不够的、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还会喝高蛋白、来补充我的蛋白质热量、对，蛋白质，那好的油脂可能就是吃、比如说吃一些鱼、就是额外去找一些鱼来吃、这些之类的都可以。
哇，一天一餐我可能没办法。
因为我不是一次变成这样，因为我也是从三餐然后变成是168可能会做的没有那么确实、那可能就会再来是很严格要求、自己要做到16个小时不吃、对，所以168基本上、对于新手来说算是一个还蛮可以尝试的一个状态、对，你就是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吃宵夜也不要吃早餐、对，你就吃午餐，然后午餐要吃的健康一点，这样就可以了。
哎，按、你这样的话，真的体力上或者是肠胃不会有问题啊？
不会啊，每天上厕所、加上不吃早餐的原因是，现在市售的早餐基本上都是高糖、油脂边的那个糖、高糖的淀粉、对，高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早餐店，基本上吃不到菜，也吃不到肉，基本上就是吐司、加汉堡。那可能又是一些化学合成的肉、就是汉堡肉嘛，那除非你要吃肉排，那肉排就会很贵、对，基本上所以 我自己吃啦，我都会，如果我真的很饿我想吃早餐，我就是一杯无糖豆浆加上2颗茶叶蛋、对，基本上是这样子。
哦，理解理解。
那塑身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要到去运动、那可能就是从每天走5000步进阶变7000-8000，再走到10000以上。那10000以上基本上都要走一个半小时了啦。对，
理解理解。好，所以我们讲说，其实体态的也不要羡慕别人啦，
控制好自己
嘴，這個、付出，对 对付出代价的啦。
对、
不过我们还是要依照个人的那个身体状况，
对，
好、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这样子，
对对对，
我們
就是渐进
渐进的，对对对啊，所以说啊，狗狗啊，也不要每天只喂他一餐，也要看他的状况。
对，基本上其实如果、定时定量，其实基本上 OK。
对对对对对 OK。好，那我们再谈谈聊聊。刚才是讲非侵入式的、现在侵入式的美容、比方说现在很多那种，比方说痘痘啊，它是不是会有果酸的焕肤啦、
对对对。
啊，里面都利用就是什么 A 酸啊、杏仁酸啊，
对对对，
去除粉刺或痘痘，啊、甚至于。有美白的效果，这样，你觉得这个部分呢，你鼓励吗？
基本上这个比较偏，如果没有专家来做的话，基本上还是要征求到皮肤科医生。
对对对，對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
不能做有医疗行为嘛。
可是酸类的产品他们都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他们可以去、依照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依照一些前人的经验。让他们觉得说，哦，这个皮肤，比如说他皮肤比较薄，然后他皮肤又很干，那他真的是不适合用酸类，他一碰他就会痛死。
哦，
对，
可是我看一般来讲，好像美容师也有在除粉刺痘痘，
对，就可能是斑明那种嘛。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啦，就美容师我们还是要界定一下，包括宠物美容师一样，
对，
所有的医疗行为都还是要医生做，
没错。
好、这个部分我们要澄清一下，所以比方说，我再请教一下，像整形，
啊，一定要请医师啊，
狗狗不会有整形，
嗯，
但是人就会整形。好，
对，
那个 毛小孩的爸妈会有整形，那整形的话，就是他有这种微整形，
嗯，
欸，那个好像对那个皱纹有蛮有帮助的，哦，
其实就是很，就我刚刚提到嘛，就是拉皮啊，或者是打一些雷射，嗯，这些都是微整形，
微整形，哦，
对，
好，比方说还有人还打那个什么玻尿酸，
对对对对，就是微整形，因为他们不是到把你的皮肤整个切掉，而是让皮肤可以，嗯，自然生成一些更好的东西，嗯，
这个一般美容师就不能做了啦，
对，
应该都是那个皮肤科医师在做美容，
对，
医学美容在做的，
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啊，就是还是针对宠物美容，啊，
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人啊，你都会安抚我们的情绪，
对，
好，你要做什么你都会说明白，让被你就服务的那个客人，啊，
嗯，
安心。
对，
那狗狗它不会沟通 啊，
嗯，
啊，或者是说像美容师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那个狗狗的语言嘛。
对
对对，那如何让宠物在美容师去做，如何去让它跟我们配合就很重要。
对，
我是觉得像有些人就是他的手法，比方说剪那个毛啊，修毛啊，那个手法很重要，
嗯，
哦，有时候做美容师狗狗会乱动嘛，啊，如果说 我技术不好可能就会伤到狗狗，
嗯，
哦，你也一样嘛， 你在 修毛啊，第一次修毛跟第二次修毛跟几十次的修毛，那个眉毛
经验不一样，对，
哦，这个手法很重要，啊，手法，嗯，你个人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练出来，啊，
嗯，就是拿自己的脸先试验啊，因为如果应该这样讲，就是你下刀的时候啊，其实可能会害怕，
对，
就害怕自己会不会太用力或者是太小力之类的，
嗯，
那其实就是可以先选择一些安全性的刀具，
嗯，
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安全的修眉刀，
嗯，
那它不是整片的刀片，而是它会有一些塑胶的垫片，
嗯，
让它可以透过一些一格一格一格来去修，
嗯，
而不会整条这样不小心这样垂直的划到，因为我们修眉基本上是跟皮肤呈现90度嘛，
嗯，
那如果你是直接从180度往你的皮肤这样划下去，
嗯，
那就是跟你去切肉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可以先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刀具，那之后呢就是一点一点增加自己的力道，
嗯，
然后去慢慢累积自己的经验，这样才不会让比如说顾客或者是自己受伤这样子。
所以同理，哦，我们都用同理心来讲，就是说宠物美容师刚开始他如果是个助理，比较技术没有这么纯熟的时候，也要像你一样，就是说 我们那个工具的选择，
对，
然后就是说不能讲说啊，反正他就是宠物啊，管他的，
对，
或把他做实验，不要用这种心态，
对，
所以还是要仔细细心，
嗯，
然后就是说尽量把它练到有把握。我看好像那种人家在学那个剪头发，
嗯，
然后那个助理他都会在外面
夹头，
夹头在那边练习，
对对对。
其实我们应该宠物对待宠物也应该要这样子，
嗯，
哎呀，不要说哦，啊，这对啊，他主人不在旁边，我管他的嘞，不能这样子，
不行，
同理心，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让宠物狗狗、猫猫可以配合我们，就是说，哎，你说那种声音低沉，因为他一定紧张嘛，新环境，哦，来到这个美容工作室啊，
嗯，
会新环境他一定会紧张，
对，
哦，那他这个部分呢，嗯，就是说我们用比方说声音，你说你刚才讲说声音比较低沉还是怎么样，
对，
他可以安定他的那个情绪，
对，
哦，
就是语调不要太高，不要这样子，哎，你不行，
哦
这种感觉他会觉得哎你是在跟他玩，那他说，
哦，
不行不可以，就是这种很语气平淡然后声音又比较略低沉来讲的话，
嗯，
这样他们会觉得，哎，你是在目前是在主导这一切，那我需要安安静静的跟着你，这种感觉，这样就好了，
哦，
对，
理解。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安抚嘛，就好像我刚才讲，我用同理心，我去给人家剪头发，然后那个设计师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今天要不要先做个头皮按摩？
嗯，
我终于知道说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每次这样的话，他帮我剪头发，哦，我后面我就觉得神清气爽，然后虽然多花了差不多一两百块的按摩费啦，
嗯，
但是我是觉得剪出来的那种效果就不错，其实就是我们有充分的沟通，
对
对，然后其实那种按摩对狗狗其实也很重要， 对啊，像有些要按摩那个什么那个胸前啊、
嗯
哦、或者是他的那个头啊头啦、哦欸、然后在洗的过程里面啊、哦哦、因为其实狗狗像洗澡的时候，狗狗他虽然会游泳，但是他 我相信他们也是怕水的、
嗯、
尤其鼻子怕好呛到水，
对，
好、哦、这个难怪他们会紧张，会乱咬。那、
嗯、
那如果我们去好、哦、用按摩的方式去安抚它，我觉得效果应该也会蛮好的。
对、嗯、
对，然后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是人的美容师，
嗯，
宠物的美容师，嗯、有一个都那个心态很重要，
嗯，
就是耐心，
嗯，耐心。
对啊 你看哦，我是觉得你看哦，像如果狗狗，我们刚才讲就这个一个情境嘛，他狗狗来到一个第一次来到这个美容室，
嗯，
那他的环境一定是陌生的，然后他会有抗拒、嗯、
对，
那抗拒他当然就是叫啊，甚至咬你，会攻击啊，好、
嗯、
那当然如果哎我们比方说要按摩跟他做身体的接触，其实是不是要有点耐心，
对、
哦、不要说他可能因为像刚才我们讲那个板桥那个案例啊、哦、可能、
嗯
哦、他有两个、哦、助理啊、哦、然后要去帮他做洗澡，然后对方有一个类似咬他的动作、
嗯
欸、其实那个都很正常啊，
对，很正常、
哦、对不对，很正常。 那是不是说 要保持个耐心、哦、好，他第一次的话、欸欸、他要咬你之前， 那可能我们手慢慢的去轻摸他的身体，
嗯，
哦、让他情绪安抚下来。他如果没有再咬我们，我们再做第二个动作，
嗯，
嘿，这样的配合啊，其实我是觉得，你如果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啦，
嗯，
哦、就是说我们在给宠物做美容的时候，
对，
那如何让宠物来配合？我总结一个，好、
嗯
哦，就是耐心嘛，
嗯，对。
好、哦，我是觉得，然后今天我当然我们今天希望不要像那种板桥那个柴犬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悲剧发生，
嗯、
哦，那我们也不要像那个负责的一样啊，
对，
被就取消这种终身资格，都没办法就是当宠物美容师开宠物美容店，
嗯，
好、哦，那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都要这个耐心，然后我们当毛爸。毛妈的人哦，其实我们也同理心一下，你去看那个宠物美容师啊，哦、都有那个痕迹啊、
嗯，
岁月的痕迹，都可能就是猫抓的、狗咬的，
对，
哦，其实甚至你自己在刚开始在做练习，你有没有曾经受过伤？
有啊，一定会。
对啊，对啊你啊也有曾经被那个学员啊、哦
嗯、
质疑过你吧？
也会有啊。
都一样嘛，好，所以我是觉得同理心啊，
嗯，
好，那今天我是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谈到这个宠物美容师，那当然我们这个节目跟人家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宠物跟人是在一起的，那今天跟上次一样啊，哎、欸，你上次的话，我们煮给狗吃，煮给猫吃，我们自己也要喜欢吃的鲜食嘛，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重视猫的体态，好，和狗的体态，好，甚至于。不要有味道才会去处理它，才会去找宠物美容师嘛、
嗯、
那同样的我们也开始啊、哦、也要爱惜自己啊，
对、
哦、疼惜自己啊，所以好、哦、像我们男生像我快五十啊，我也慢慢不排斥给自己做这个美容，
嗯、
哦、所以今天也很开心啊，哎还不错哦，哎今天又学到了蛮多的，
对啊，
下次我们在找课题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这种知识性的分享，生活性的分享。
嗯，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
拜拜。
有兴趣可以去听我们宠爱医生。
OK， 對對對，好，
拜拜，
拜拜。